这边有一点先回答完，那我们接着再来谈我们的课哈。这里面有谈到，就是说早上第一堂课啊，就有谈到有很多有也就是法师谈了很多有别于一般善恶因果外的圣因圣果。那我这个发音不大标准，这个圣不是殊胜的圣，是圣者的圣啊，圣因圣果。所以你就知道我很本土化了，国语不大标准，不过没关系，就是圣因圣果。我们讲说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还有圣者啊，才是修道核心。可我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修行也不离开因果，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我们现在这整个课里面谈到要把那个实有，把那个对因果啊、业啊、因缘业果这些啊，把那个道理讲出来。所以我们火定的是要破的是那个对自信的执着，但并不火定于是吧，在我们众生在起分别的时候，这种业果的造业者跟受果者，是不是一切不离开因果，一切不离开因果啊？那我们现在同样在因果当中，有的人是恶因恶果，有的人善因善果，但要解脱也有圣因圣果。那圣因圣果，比如说我们现在了解这个一切因缘果报的中观正见，不就是圣因吗？是不是？好，所以当我们在做善，我们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一个自尽其意，这不是圣因圣果吗？是不是？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在一个面对善恶，我是不是应该要诸恶莫作？要。我要众善奉行？要。但我除了对应世间的善恶之外，我要更进一步了解善之真相、恶之真相，什么才是善之因缘。你了解善的真善恶之因缘，就是圣因了、也就是说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同时不落世间善恶两边间，那这不是真善更究竟的善吗？是不是？我们不但要布施持戒，同时到最后又知道布施三轮提供，持戒三轮提供，那这不是就圣因吗？如果我们纯粹只是布施持戒啊，乃至到智慧，这不叫度，这是六个善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可以是世间法，就世间六度。其实没有所谓世间六度了，度的话一定是般若相应，所以就是世间六法。但如果跟般若相应的话，叫做六度。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六法，不叫六度，为什么？你没有般若为导啊。是，所以菩萨道不要以为我说不施持戒可以，它里面是从这个法当中一丝一丝带入圣因。但如果你连观念都没有，没有所谓圣因、那只有世间善法。所以六度布施，布施是善法，世间善啊。忍辱持戒这也是可以是世间善法啊。但如果你带着般若的话，这叫六度哦。就差在这里。你看我们不是在讲说菩提心要吧，大悲要吧，还有无所得啊。这不是三心。那就三心要灌在哪里？灌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才叫做六度啊。是。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必须要在不断修的时候，让自己的修行的品位啊一旦提升。菩萨道不是光只是一味说自己躲在里面这样修，不是。菩萨道因为他有很大的悲心啊，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们总是希望能完成那种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真有这种心。可是修到最后发觉理想归理想，有限啊。我们想渡人渡了老半天也没渡几个啊，连自己都栽进去啊。那花姐说，你说光靠有心还不一定渡得了人嘛，是不是？有时候渡到最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干脆不管了。你看菩萨渡到开始败坏，为什么你会起这个心？你为什么会起这个心？ 你因为你当初在度人是有所得心，那现在所以菩萨在修行度化众生会不会有挫折？会，但从挫折当中，如果不坏他的菩提心，他会从挫折当中学会如何提升他的菩萨道。上次度了很多人，也让自己撞得满头包，下次要度人要先准备好盔甲先带啊。否则每次度门吧，没几个自己到医院看的都比别人多。哎，现在就一次一次的学会啊，到最后说不是光感性可以度人，一定要智慧。花姐就是即便你有很多东西，你有心度人，但你没有福德力。那福德力从哪里来？从很多众善奉行当中来。所以为了成就未来更大的菩萨事业，你必须愿意以现前一切善法不割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想做的我们都做不来啊。这几天有人传一个那个信给我，就谈那个大陆某个地方啊，因为大陆现在整个经济都起来啊，可是就像我们台湾也有小地方有部分的人很穷，那在里面有看到很穷的小孩子，看得你会让人想说他怎么去，不要光看嘛，看你怎么做啊，是不是？假如我们能力巴不得赶快改变他，因为他们连那个桌子也没有，那个是很偏远的地方啊，那个叫家徒四壁啊，就是这样。你会很想说去做，去改变，以我们的能力，要改变他们整个家庭，其实并不难，但因缘，还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会想说我们想做，但不一定做得到，而且我们可能帮助一个，不能帮助两个，可能帮助一小部分的人，不能帮助很多人。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到最后菩萨发愿成转轮王？他不是真转轮，他是借转轮王的位行某一方面的度化，因为他的发心，他看到众生苦，这个对某一类必须以世间法，他还不能得圣法的人，那我以世间法来成就他，有人就发这个愿。所以在本身心地观经就谈啊，为什么有人可以当王啊？我们上次谈过，包括畜生王都是曾经修菩萨戒的，只是不清净，但不清净，但是受过菩萨戒，所以当王。堕入到畜生就当畜生王，堕到鬼道当鬼王，当人的时候人王，反正是菩萨道的菩萨戒的就王啊。那当你又不小心堕入到蚂蚁王，很大只。为什么？你不清净，但因为有受过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是缘众生，所以会得众中尊，缘众生法性。是，所以每个人到最后依他，每个人众生分别很多，他缘什么东西发菩萨心，他就会受这个果报。所以任何受菩萨戒的，他都有这样的因缘嘛。哎，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就会发起，就是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就会尝试的从现前因缘菩萨道的修持当中，你发觉你做不来，如果你的慈悲心你的菩提心不退，你会想尽办法提升你的菩萨道，一定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度化众生的愿真实完成，而不是好看就像我们讲好像度了很多很多，改变多少？我们像一路上我们教学也很多了，那我有时候一直静下来，到底真的有用没用啊？我会一直想这个。那我现在发觉没用的问题在哪里？也许有很多因缘，但一定有一个因缘，就是你拿不出真实功德，对吧？所以我不是讲吗？我们现在假如有机会做个莲花，这里晃一下，后面都排很多人要都进来上课，那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登记制的。哎，因为他们可能不来听嘛，他们要看我飞，哎，他们要看马戏团，看我飞，哎，他们说师父你讲完没有？飞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是要看你飞，他只要看你这个而已。那我们也觉得有真实功德，当然了。可是现在我们发觉，我们为什么不能摄受众生？ 不能众生依你所一句话就能受用，为什么？你摄受力不够。那摄受力不够有众多因缘，可能他也有因缘，可是我们本身功德力不够。所以后来在整个菩萨道里面，你就会静下来。他为什么有时候你必须要静下来？为什么有时候要做这种事情？因为要圆满你的四弘誓愿，是不是？这开始步伐就越来越踏实啊。就是单靠一个因缘不能成就菩萨道，一定要众多因缘。所以你会开始一直滚，因为你的菩提心，因为你的悲心，所以你会看到你的修行不足，这时候会深化你的菩萨心。因为你发觉度没多少人啊，哎，度没多少，所以那个心情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那你会一直在拿捏，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其实这个就是你发觉你度有没有度多少人，可能不多，那你自己观察到你的不足，这个菩萨道自利利他同时会产生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啊。好，所以修道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当我们在利益众生却有很强烈的得失心，你发觉这本身不是菩萨道啊。所以为了让你自己能更开阔的更自在的行菩萨道，你必须要有圣因圣果，你必须要有出离法，你必须要有出离的方法，你能圆一切众生，度化众生的时候要有技巧，要有方法，或者你度化众生自己就成众生了，这就是一个因缘啊。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啊。有无论如何一日用作物中啊，念念去向当下啊啊，直下承担生死。这不是一个口一个，这可以是一种发愿，也可以是一种气魄，也一种很感性。我们谈起来大家很幽默，但真正修的时候，它是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谈过修我们现在理论谈完了，好，那其实你要试着去沉淀它啊，就是我谈过，就是我们没办法直接把那感受直接转给你去感受，但方法你试着就你所懂的，我之前不是谈吗？假如你认为一切法不可得，那请问你的心要放哪里？哇，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你试看看，你现在静下来，你要放哪里？我的心应该住在何处？对，因为如果你真的你因为有住，你认为有住，应该是有个心嘛，应该有个对象嘛，所以这个是具体的，所以我的心可以放在这个安稳处嘛。但如果世间都不安稳，都是假的，那你心应该放哪里？那这是一个原则啊。你在作物当中，你今天作物当中是很明显有很多的肯定。但如果你试着去看说如梦幻泡影啊，这就是一种假想观嘛。那为什么这种假想观不是自我催眠？是因为你了解我如梦幻泡影，不是我故意把这个事情当梦幻泡影这样而已，这是一个方便。但之所以当作梦幻泡影，是因为它有但实质上是无，这是因为透过你有这个见的基础，在起梦幻泡影的观察，是不是跟那个不了解中观见、没有训练过的人纯粹就起梦幻泡影是不一样的。你如果纯粹起梦幻泡影，有没有作用？有，因为你让它淡化，但你的内心的疑惑还在啊，因为你不过是用梦幻泡影把那个你对东西的实质性把它遮下来而已，但内涵上你的疑惑还在，明明有嘛，只是佛法告诉我要观如梦幻泡影，可是内心的疑惑是他有啊。他我现在慢慢知道说他为什么如梦幻泡影，因为他真的无，但我现在做不到，所以我方便起梦幻泡影的观察，但我内心有不断在听闻把那个的确他是类似梦幻。那为什么叫类似？就是说他有因缘相，但没有自体性。你是从内心慢慢去除，这时候你要起梦幻观就比较容易，是不是？不是光起一个梦幻观就能遮挡，因为你内心先肯定它，然后再起一个梦幻观，其实你已经掉进去了。那现在我们从很多的教理，把你 你临场认为这个东西存在的几个理路啊，都把你挡死。虽然你还没误入空性，但那个你认为有的所有管道就是养分嘛，那个执着有的养分一个一个被枯竭掉，所以那个执着的心就会慢慢软化嘛。这时候你要起梦幻观，和那个不懂道理的梦幻观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要讲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理解啊，去观察，当我认为它是假的时候，比如你现在讲，假如这个东西是假，那我的态度是什么？你用比喻的，用相对的，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时候，我的心情怎么样？那这个东西是假的时候，我的心情怎么样？那我现在在作物当中，这些作物的东西何者真？啊，因为你就当真心就系在这个地方，所以一旦心系在这个，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天福报的。可是我试着去观察这些造作的东西啊，你可能都还是用想的，用圣洁的，但你开始去圣洁其实就已经有作用了，加上你的观念慢慢一分一分给它加强的时候啊，你就好像是做梦中活事，做梦中活事，随时保持这些因缘。我之所以肯定，先肯定自我，那肯定自我，肯定这个经我所，从这个我所当中我开始去努去造作它。那我现在被观察，我这个我其实在眼前我在造作的时候，这个都是我自己生出两端的分别，所以我现在我们讲两端的分别是颠倒，但你有必要，有没有必要去把它破除掉？不需要，只要你知道这些两端的分别能我所，这个能所之分啊，是我先颠倒又出来，那我现在就在能所当下观能所不可得。好，那像你看那个《战场三恶业报经》里面，唯心是观，真如是观，里面有谈出一个原则，我观察这一切都是我心所示现。那我现在就从这个地方，第一个我刚才谈过了，完全不懂道理起的观，和懂了道理又起的观，虽然都还没到地，但内容已经改变了。那我试着去看我现在的心安住在哪，我直下承担这个生死。因为什么叫承担生死？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承担生死，是观其实所谓生生死死是自己给他生死，所以我试着去看这个生死是虚假的，这才叫做承担生死。好，不是用我不怕死的意思，不是，是知道生死是一切生死，是我的心在造作生死。那我开始离开对这个生死的造作，这叫做承担生死，这才叫承担生死，不是一种光一种狂妄说我敢一进来。你这种想法，第一个你一定有怯懦处，为什么？你已经执着生死，拿去承担生死，这一个一执着本身就有生命相来，这个生命相你一定会恐怖，因为唯有照见五蕴皆空，才能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一点。所以说真正的承担生死，是你看看这些生死不过是论生论灭，然后才是以这个生命原理生出种种的执着，然后执着这个色身，执着这种心，才有生死之相。其实从一开头都是自己颠倒成就的。那你了解这个东西，我不屑于在这个颠倒，所以我远离，我但观有这些身心现象，但我如何守住，就是说这些是我心是变造所变造成的，慢慢不再造对应对然对应，但心的那种执取心啊，我不是之前讲要认真，不要认假作真。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事都很认真，那这个认真是什么？把假的事情认假作真，这种认真啊，你们虽然是非常感性的，但这种认假作真啊，会让你很苦。但我们要认真，就是认得真相，不要认假作真的那种好感性的认假作真的，样样事情当真的在处理，不是。要认得真，认得真实，不是认假作真的。那我们现在讲，保持随时的觉照， 那这个务必要努力啊，这个功夫是努培养出来的。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即便是动静，你都可以保持如坐梦中活事。所以梦中活事并不是，当然这里面要谈还有很多戏，就是每个有的人很熟，有的人不熟，所以变成一旦观空啊，就会有点淡淡的味道。那一旦是认真的时候，一旦面对它，就又掉进去。那这个中间不是一下子你能调来的，但你调手以后，你会发觉就是有一种现象，就是你又能很真实的看，所谓真实的就是因果丝毫，就是大人物而不拘小节。注意，所谓不拘小节，是因为他知道小节，但不拘，因为假的。绝对不是不知道小节的不拘小节，是知道小节。为什么知道小节？因为知道每个因缘在变动，但随时知道它是虚假的，所以心不会随它一直在走。那这个念头你必须要随时把握住，把握住以后，那个心情啊，你养成习惯的时候，即便有时候跟人家应对，你也会知道众生有这样的念头，有这样的因缘，你不会装假的，你会很尊重现前众生如是因缘。但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他依意想分别起这种念，我随他分别起这种对待心，我不忽略这个人的现前感受，但我同时知道这个感受其实是意想分别所成的执着，我能尊重他的执着，但不会被他牵着走，是吧？我会尊重。因为有的人在会到最后，就是因为一直在观空，反而忽略的每一个小节。不是，我能尊重每一个变化，但我能掌握一切法，其实真真假假，我不会带着太多感情去面对世间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这中间懂得拿捏，这是众生依颠倒心所成。我能知道每一个颠倒，每一个因缘都会现出不同的相。你看他现在心情好，就有这个相。待会会有心情不好，又变得像走出里面的啊，现在又在起烦恼了啊，回来好了好了好了，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起好快啊。那你会不会轻慢？其实如果你经常起，真的你不会啊，你会知道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啊，你会尊重他这样的起伏，其实各有他的因缘，所以你会保持一种觉照的心情在看这个。那因为你觉照在观的时候，慢慢你对自己身心的觉照力也会提升。那你要是一旦觉照力提升的时候，照业力就不一样啊。同样你会照，你可能会生气，和一个生气的绵绵密密和一个生气起来就化掉的那个其实不同。因为一个人带着觉照力的时候，他起来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一个是同质性的东西啊，像比如说我们的粘墙力胶，如果是一个可以粘的东西，一粘就紧紧，可是如果粘在某些东西就是很光滑或是纸不大一样的，就粘上去勉强粘，没多久等它干了又裂开了。为什么？不符合啊。就是我们如果要粘铁的东西啊，有些胶是没办法粘，或者粘那些油性的东西粘不来。为什么？这中间有一个性质不同的。但如果性质同的，就是绵绵密密，就是懒浊缠绵，完全找不到割舍的地方，找不到那个距离，完全就是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中有他，他中有你，就是粘得紧紧的。可是如果一个开始有觉照的时候，他一时拔不开，可是中间有一种距离的，什么距离？就是正见，正见把你跟烦恼开始已经有个距离。其实你会发觉他其实他在撼动你，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他有个距离的感觉，好像还很难割舍，但也不是痛的那么痛，好、哦，就以前是这个痛不欲生，现在是会痛，但不会不欲生，不会那么痛了，因为那个跟那个东西的粘着性已经开始动摇了，其实会有这种作用的哈、哦。所以有些东西现在是提出一个原则，那我是希望说大家实际上在生活去训练。那练完了又把你的实际运作的问题提出来，那更有趣。我在用的时候会产生哪些现象？那有些已经开始慢慢也淡， 有些影像会很淡薄，但这个一旦影像淡薄出来的时候，对这个东西的尊重又开始淡了，就会忽略了，所以有时候身心会开始跟境保持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是一种对抗的距离，而不是一种尊重但不执着的距离。有时候是对抗的距离，就是我开始忽略你，你现在你的喜怒哀乐都不影响我，因为我不把你当作一回事。当然这个就别人的喜怒哀乐都不关心，慈悲不会，慈悲是我尊重你的喜怒哀乐，但不会被你的喜怒哀乐所牵动，不同哦。好，这个不一样，这个你必须要去练习你才能提出来啊，你必须要总是要做，做了以后那个味道，有时候我们讲般若味重重，哇，那个就有意思。你把你去诵经，你就发觉诵得很高兴啊，甚至有时候你在做事都做得很高兴，因为你有味道进去啊。我不是讲说以前我在当兵在那，带着我自己那时候已经稍微懂一点了，那走起踏起那个步来，观如是皆空，哇，轻巧得很。虽然体重是有一些，不过还是身轻如燕。所以堪忍性就会比较强。不过一般来讲，如果把事情像我们所谓堪忍性，也从这里来，定力可以让我们堪忍性强，智慧可以让我们堪忍性强。简单来讲，你有空没空把很多事情往身上染，当然很重啊，是。不过有些人为什么一点空闲处都没有？因为什么都放到心里来，都把它当真了，当一塞就塞满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堪繁杂，不堪事情重担，他就受不了？为什么？抓太紧了啦，很多东西就揽住了。那揽住了以后，比如说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他就目睭金金人上吊。这个我要，那个要，就很辛苦啊。这个我也要，看到人家好的东西就羡慕啊，这个也要，那个要，就放不下，放不下又扛不起，很多苦都是自己给自己增添的，是不是？其实有些人夜夜贪着，其实是越辛苦啊。那相对来讲，福报也都从这里来论，都变少了。所以你看，越大方的，不管他未来果报的，因为越大方的人，他自己马上束缚力就少了。是不是？这都是从这里原理衍生出来的啊！所以佛法的一些感应变成都有道理可说，只是因为它维系里面的中间的因缘启动，不是我们凡夫智可以理解，但内容道理你能接受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原则是这样的，你可以相信佛法讲的果报的确是真的，修行的功德的确是真的。为什么？原理在这里，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先回答这个问题，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这个记念完了。诸法实相者，心行缘已断。所以我们讲心行缘已断啊，注意他的讲的缘已是那个妄想、意想、分别。意想分别当然经常是透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缘已断不是语言不讲就叫缘已断，是那个意想分别的断啊，这个断。所以无生亦无灭啊，即灭如涅槃。所以你看呢，即灭如涅槃就是诸法当下即涅槃。你只要给它增减，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我这样讲一句话，不需要你那么劳累，它原来的回它原来就好了，叫如实，叫实相。所以你试着去尊重一切法，这个尊重不是把它肯定，是更深刻的去了解一切诸法的实际相、实相。所以随着你往这边走，你那个挂碍的东西越少，因为你不被假象所束。所以我说人间的真正福报者啊，是从这里来论的啊。所以一个人你看呢，你可以想象嘛，假如你站在这样的道理走在人世间里面，你会有一种当然这是相对的心理啊，你会觉得你很庆幸众生颠倒， 你何得有幸安住这个智慧中？对，所以修行的种种起起伏伏，对你来讲烦恼都是小事，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宝世间人所无、不要讲说不闻法的，不闻法的根本没，连闻法者受用的都少，而你今天有机会，你应该惜这个宝，这个时候再也不是理论了，而是因为你感受到，所以你很珍惜，所以你会将你的所有的身心以遵守这个法，叫如说行，这一切的供养就在这里，你会很耗药的。所以当你在修行过去数世业报现前的时候，不管善业啊，这个善报来你不会欢喜，恶报来你不会忧戚，因为你知道那是业力因缘所成。那现在真正的价值是在以这样的智慧面对一切差别，这反而会建立那个真正的道念、啊、这时候你、啊、道人的风格就从这里出来了，真道人风格就从这里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要想想，我们现在很少能站在这样的一个核心位置上，其实这个才是价值之所在，对不对？好，一切时非时，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四类嘛，对不对？啊，四名诸佛法，我们讲时，看什么角度讲它时，讲它非时，讲它一时亦非时，讲它非时非非时都可以。为什么？名言安立。假如我清楚佛法呢，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我能不能广说我非无我都可以？为什么？你要我清楚时是就何处来论时，所以事实地理们哪个立场，所以说这个四个法其实都是假名安离，依众生种种分别我说出四句法来，其实每一句法只要我不颠倒，一一法皆佛法，对不对？我讲我是佛法，讲非我也是佛法，当然是啊。你不清楚的话，讲我不是佛法，讲无我也不是佛法啊，讲有不是佛法，讲空依然颠倒。好，不要以为你拿着佛教的名词就表示你是学佛，谁跟你这样讲的？是不是？好，所以你可以胡作贴了老半天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哎，因为那根本不相应，是不是？自知不随他，哎，有意思。所以你看这个阿含经也叫自知不受后有，自知，所以那个来自于内心里面看到那种真正的业果相，然后知道说原来他如此，那我如何从这里抽离出来？所以自知不随他，因为随他又是生灭法，不随他也不随带任何因缘哦。我所生智慧不是又带什么因缘而生，就随他不一定光是他人哦，并不是由从另一法得另外一法，是从极灭意得这个法。所以如极灭是远离一切法，所以你随他不但是不随人，连一切相依待法啊。所以我的涅槃是必须要我的无我必须从我里面无我，那这个我这个无我随他了，随什么？随我。我的所谓的无我必须要从我，那这个无我其实是随他的，是靠我来才成就无我。那这个无我本身意义是生灭嘛，所以你这个无我就不是真无我意了。好，极灭无细论。什么叫细论？我们现在不是都在细吗？就像小孩子扮家家酒，把这个当真的，哇，还会吵，还会闹，还会高兴，你看啊，都假的。所以想想我们现在，我们当然不是做梦，其实跟做梦差不多。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别人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要讲说，这个人做梦，做好梦，做噩梦，然后醒来再比较说，像我之前举的例子，你这种业障真重，做噩梦，喂，福报比较大，我做好梦。那这样其实差多少？醒来都不是寥寥无一物吗？是不是？ 但众生就在这里。好，这样举这个例子我们来懂。那以现实呢，那还不是一样，我们依然在众多颠倒法自相共相别业共业当中，依然在分别你好你恶。想来啊、哦，很想一口气全部舍下，那个无聊事，对不对？那当然，这个舍下不是那种我知道的，这个舍下也不是把它抛舍的意思，是那一份颠倒心的习下来，所以会想习心，把那个心停下来，是停那个颠倒心，啊、哦，想它停下来。就是不再继续造梦，细论了，极尽无细论，无意无分别，是则名实相。因为为什么无意分别？因为从诸法自性安立以后，才有差别相嘛。一切法在哪里得到平等？在第一义处得到平等，在世俗地里面没有找到一个相同法，可是在第一义处才能平等。所以要能真放下，要在第一义处，我说你没办法放啊！你想说我们不要起分别，你能不起分别？不可能，一定要从第一里面才能不起分别，是不是？好，是则名实相。若法从原生，不急啊，不急不异因，不依不异的意思哈。是故名实相，不断亦不长，不依亦不异，不长亦不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若佛不出世，佛法已灭尽，诸佛诸辟之佛智，从于远离身啊。就说若佛不出世啊，佛法已灭尽，就是佛法没有延续这个真道理，这个道理，这个是诸佛世尊教化的甘露味。真正的道理在这里，所有的会，这也是为什么中论在诸众里面把它当成一个共同的。所以我基本上在谈中论，我也不是以中观派，我没有派，所以我都嘎嘎做会。很多人很不悦啊，那对不起，我还没时间，因为我不能功夫学太多，到临终用哪一套我忘了，反正我就全部都把它集成一个，反正我也不管你哪一派，反正我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管我弄哪一张地图，对吧？假如这张地图能辅助我回家的路，我就用哪一张啊。当然有时候法不能乱混，因为怕把它模糊掉啊。一个是从东到西，一个从西到东，你必须要定位好，只要能辅助你的方向的，你都可以用。所以这是我们的说法的习惯。那整个法的核心这个地方，这是龙树菩萨一波的所衍生出来的这样的智慧，你看，这是佛法甘露味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就是说，我们不是光懂一个东西，其实好像找寻一个修行解脱的一个味道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听这个法完了以后，是一种想要去完成他的心会有，而不是听完如是我闻好结束。那多无聊啊，是不是？那浪费时间的，就是你文化完了以后，你又也想说想要依教奉行，想要去完成得这个甘露味的这种心情，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哎，那像我是蛮踊跃的想要去这个跟他相应，只是于是啊没办法。哎，我到对法的那个皈依心是从于不断缓入缓入的时候，那个对法的皈依是一直越来越强，这是实际的哈。好，哎，这个时间又一下子，这一天讲没多少，我也好了，其实说不多不多，不少不少，如果能完成就好。耗个一段时间，可是如果智慧有所开启啊，这个其实已经是一本万利的了啊。无量劫的颠倒轮回，假如因为这样的一个文法因缘，稍微一念间相应，就可以断很多生死，是不是？所以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好，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